客号 P201 教会中的刘才与刘才苏文龙牧师。
各位牧师传道人，还有我们的一些很有心要从事牧养工作的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呀。在这个中午的时候哈，大家刚吃饱饭，那在这里我想上我的课大概很难睡得着啊。其实如果你真的很困哈，那你打瞌睡也没关系啦，我的瞌睡允许的，只要你把眼睛睁开就好了哈。那你要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因为我在这里我会常常看的哈，所以我希望我们就是只有大概一个钟头左右的时间。那我觉得我们这堂课的一个应该很重要的就是会后的这三，不是会后，就是我们要结束之前的这三个讨论的题目啊，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坐而听，我们要起而行。所以呢，我希望你上完这个课之后呢，你就会要知道怎么样子去做。所以在这里what 我不要讲太多，但是 how 啊，我需要多讲啊。然后呢也主要就是我自己本身的一些经历啊，那这些经历怎么样转化成为你的经历，那这个才是重要。你听的时候你就是要这样听啊，苏牧师有苏牧师的经验，但是苏牧师的经验怎么样能够转化成为你的经验，因为你跟我是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教会但是每个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今天在这里的这30位，你们每一位其实都可以成为一个培育人才的人啊。那怎么做？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希望能够得到的答案啊。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哈，其实我非常欣赏大卫哈。那大卫当然你立刻就想到大卫写了很多诗篇啊，大卫是国王啊，很多。但是我今天要从一个角度跟各位看，大卫是一个很会训练人才、栽培人才的人啊。我们就看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哈。我们先看这一段的圣经这是历代记上12:21-22跟38节哈。好啊，我们一起来读，请。这些人帮助大卫攻击贼群，他们都是大能的勇士，且做军长。那时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以致成了大军，如此的军队一样。以上都是能手行武的战士行，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那大卫是一个领袖，是一个属灵的领袖。那今天我们在座各位，你在你们的教会，你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啊，你是一个传道人，你就是一个属灵的领袖。那你是一个在教会里头做长老、做执事、做同工，你就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啊。你在家庭里头，你做爸爸、做妈妈，你就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因为一个领袖就是一个影响别人的人，这样子各位了解吗？所以在这里你不要以为我在讲大卫，我在讲谁？你们就是这个大卫，你们就是这个大卫所以你的英文名字至少在这里都叫做 David 都叫 David 所以我叫你们都叫 David 那你看看，其实如果你知道这个背景，你就知道大卫这个时候呢，其实上像商家之犬一样，因为谁在追杀他？ 扫罗在追杀他，所以他等于说是落到谷底了、哦、虽然他曾经我在王宫里头啊、也做了这个驸马啊、哦、这个国王的女婿哈、哦、可是呢他这个岳父大人呢啊却是因为自己的这个私心呢 啊把他追杀啊，但是算是已经是够倒霉了，但是呢你却看见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来跟他，这些人呢如果你看圣经，本来是400人，后来增加到600人，他们从以色列的各个不同地方跑来找他哦，啊，那这些人呢啊，过去有一些就是帮派的领袖，如果我们今天的话来讲，一些帮派的领袖啊，啊，一些这个这个走江湖的哈，啊，也有一些正规军的都有哈、啊，可以说是各类的人都有，但是他们却愿意来帮助大卫啊，而且这些人就成了大军，而这一个大军呢。啊，就把这个希伯伦呢，啊，就到了希伯伦那，帮助大卫来做以色列的王。后来呢，又帮助大卫啊，去把这个耶路撒冷把它攻下来。后来就整个国家就统一了啊。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一个属灵的领袖，他怎么样子能够容纳这一些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才能的人啊，这些人呢你看这里就知道，这些人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才能啊，但是很能干的，但是他们却愿意这样子来跟随大卫，以至于能够把这个国家建立起来，那他们也就都做了军长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有一群的领袖哈，有一群人，那大卫怎么样子把他们带起来，成为这个建立这个国家的人？那今天神也是一样，要找到一批的人，这批人呢要建立神的国度，啊，那这批人在哪里？就是在座各位，所以希望你不要从在这里看我今天要说什么，而是说。我到底我应该做什么啊？我应该做什么来成为一个栽培人才的人啊？那如果今天你能够得到这个，那你来参加这个 workshop 也就达到我带领这个 workshop 的目的了啊。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看哈，在你们的讲义里头，我们看为什么有一些能干的同工会出走。在你们的教会里面，你有没有看过和经历过说有一些同工本来服侍的好好，怎么突然跑掉？那问也不一定问出所以然来啊，但是呢确实有这样子的事情，你们有没有碰过？有没有？有哦，有哦。那这个有一个教会哈，这个教会呢，他们呢在开创的时候呢，都有一些新的同工进来啊，新的人进来。那么后来慢慢就在教会里头成为同工。那成为同工以后，哇，慢慢他在教会里面就开始有影响力了哦，啊，开始有影响力。可是开始有影响力以后呢，这个牧师呢就觉得说。哇，这个好像信徒喜欢他比喜欢我更多所以就慢慢就把他架空啊，就让他缺少这个影响力。那这样子的人呢，他就会受不了的，那他就离开了啊。然后，所以几个人离开以后，那有一些新的人又进来了，他又成为同工了，同样的事情就 repeat。所以这个教会就一直停留在一个阶段里头啊，都是一些乖乖牌的，反正会听牧师的话的啊，这些人，那只要他稍微有突出，稍微有影响力了，开始在教会里头，能够做一些事了，就 只好再离开了。哦，啊，的确，我也看过有这样子的教会。那这个里头呢，当然有很多的因素了。那这也是等一下我们会探讨的哈。那其中有一个很主要因素，特别是我们在做，你做这个教牧同工的人，我们要自己要很注意到的，就是说有一些教牧同工缺少安全感，缺少安全感。啊，他认为说，哇，信徒比我懂得更多，甚至信徒做得比我更好，那大家喜欢他，那我就好像比不上他哦，所以他就想办法把他排挤掉。那这个是致命伤，也是做不得的事情哈、哦。那我们也许你说我才不会这么糟糕。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之间我们会这样啊、哦、我们一当我们应该别人比我们更好，我们会高兴。我想你如果是你的孩子各方面比你更好，你是很嫉妒他、生气他，还是你会很高兴？很高兴嘛，哦。各位，你觉得这个差别在哪里？就是父母的心肠，父母的心肠。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你作为一个领导者，你要有一个父母的心肠，你把你教会里头的这些同工啊、不只是把他栽培起来，而且呢，哎呀，真的是啊，巴不得他们都比你更好啊，啊，鼓励他们去参加神学院的课程啊，啊，去多参加这个 ABC 大会啊，哎，你看有一些教会他们。连鼓励都不鼓励啊，很怕信徒，你听得太多了哦，我知道太多了，以后道很难讲，好、哦、啊，所以就不敢这样子哈，啊，其实这个是很错误观念，我想我们都会同意这是错误观念，所以呢，这一点我们自己里面我们需要对付的哈，好、哦。啊，所以能干的同工会出走就是，那这个就太可惜了哦。我这一次的题目就是说留才，教会里头为什么会留才啊、哦？这些好的人才流出去，这个其实你消耗的成本很大，在对企业机构来讲，这是一个消耗很大的成本啊、哦。因为好不容易这个人在这里受栽培造就了一段时间了。啊，结果他又流出去了啊、哦！那你要又重新来。那当然，如果他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搬到别的地方啊，或者是因为搬家搬到别的地方，那他在那一些地方，他们都成为一个很好的人才，那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件事啊。那这个我也是因为我比较是常常到各地去跑的人，那常会碰到我以前的会友啊，或者是我以前的神学院的学生啊什么啊，就看到哇，他们在那里成为的各个教会里头非常好的人才同工哈、啊，那我都非常的高兴，那他们也很高兴啊。啊，他们啊碰到我就很高兴。那常常我听到他们也跟我讲，就是说，哎呀，是不是我在你教会的时候呢，我得到很好的造就，感谢主哈、哦。哎，那这个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为神国来栽培人才，不管他们以后到哪里去，那这个都是我们要这样子的国度的心胸嘛，哈、哦。所以我也碰到有一些教会呢，他们不愿意做学生工作，说哎呀，我们做学生工作劳民伤财啊，他们学生来一两年两三年就走了啊、哦，那这个教会人数还是这样子，那反而我们的很多的财力啊精力啊就放在这些学生身上啊，对教会没有带来什么经济的效益，也没有带来人才的增加哦。这个观念对不对？啊，对不对？不对啊、哦！啊，我们要从神国的角度来看，哇，这些人以后到各地去啊、哦。那这个最近要我们明年呐、啊，明年要办一个大会哈、哦，就是美国这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就。那时候华人教会还很少，就是查经班，啊、哦， 啊，这些查经班后来到了80年代、90年代都成为教会了。哦，那当时候在查经班的那一批人，啊，要把他召集来，这些都是已经60几岁，甚至上70岁的哈，像我这样子都是已经退休的一些人。但是他们当初是怎么样建立这个查经班，然后查经班成为教会的过程是怎么样，都把它写下来，然后编辑起来，然后再研究说，哎，这一批现在60、70岁的人，他们现在还可以做什么啊？他们的人生的这个后面这一段，从60岁到75岁或80岁，他们还可以做什么啊？所以这一群老人哦，哈，要一起来讨论怎么样子还可以再为主而活，哦，啊，所以我看到我从这个 email 里头看见他们的回应，哦，我要参加，从美国的4面8方啊，他们都想来参加，因为一方面可以看到几十年没看见的老朋友，哦，哎，这些都是经验，那这个就是。当初就是在查经班里头有栽培出来这样子的人才，才有今天的蓬勃的这个华人教会嘛。好，所以我想我们都理论上都了解。好，我们来看一看呢，一般的信徒跟职场的领袖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们在过去我们的观念里头总是教会啊。所谓的教会就是主日我们崇拜的教会啊，主日崇拜的教会，但是我们忽略掉这个6天，这个是职场的教会啊，6天是职场的教会，所以我们所想到的就是这一群羊群啊，这一群羊群，这个是星期天啊来做礼拜的这个比较是乖乖牌的这一些羊群啊，那他们呢固定的礼拜天来做礼拜，参加聚会这样子。但是在教会里面呢却另外还有一些少数的人啊，一些少数人他们呢他们不是像这样子的羊群啊，他们在社会上他们是经理，他们是专业的人才啊，他们底下都带了几十个人啊，他们也做生意也做得很成功啊，他们也创业各方面，这样的人他们也都是很热心爱主的人。那这两批人啊，这一类的人就好像是再把他过来哈，就好像是这个骏，你看这个骏马跟这个羊群一样不一样啊，很显然很不一样哈。哦，他很会跑啊，他会跳，他会叫啊，那他很有力量，他的影响力很大，好的影响力很大，破坏力也很大。教会里头有没有这样的？有。可是这个虽然是不是占多数，但是这些人却会对教会带来好的影响，或者是坏的影响。所以我今天的重点比较是在这里，就是说，这一批人啊，这一类的人，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让他可以成为在教会里面带来好的影响力，而不是坏的破坏力啊？那这个也是我们牧养的对象啊。所以你不要把教会里头所有的人都把他看成像刚才那些羊一样啊，那羊有羊的牧养的方式，骏马也有骏马的牧养的方式啊。那我们怎么样子做会做最好？我想你也都知道，这两群是很不同的啊。羊群呢，这是大部分的大多数的会众，那骏马呢是会众里头的小群啊。那羊群呢，他只要有归属感，他就觉得 feel at home 在这个教会里面，就觉得很好了哈，这个教会是属于我的，我很喜欢。那这个骏马呢，他比较喜欢要掌控，他希望能够有这个让他在教会里头有掌控的机会啊，他做什么委员会的主席也好，做这个长老或执事也好啊，反正他希望能够有一个位置是他比较容易可以掌控，因为他在社会上就是这样子在掌控嘛啊。 那这个羊群呢，我们对他们呢就是关顾喂养啊，那他们就会觉得很满足，而且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职务。我们以为说啊，既然这群羊群我们关顾它，我们喂养它们，那它们得到了满足，那这样子就好了。可是这一群这小群的骏马呢，却不是这样子，它就会满足的。它容易会制造一些困难，它也是不肯合作啊，因为它有它的一些想法，有一些做法。你牧师提倡什么，他不一定就会照这样子做，他有他自己的想法的哈、哦。那所以呢，那这一类羊群呢，你只要引领得当，他就会跟着你。可是这一群骏马呢，你要掌握得好啊、哦，你要知道怎么样去掌握他们啊、哦、啊，因为他们啊不是你一根木杖就可以跟着你走的啊。哦你要知道怎么样子去拉这个缰绳，以至于它不会跑掉哈、啊。而且呢，它能够它可以发挥它这个羊群所没有发挥的影响力啊。所以比较重点比较在这里哈、啊。所以保罗就是像这一类的啊。哇，他是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基督教的团体里头，他是一匹骏马啊。那他各方面都非常的这个像骏马一样啊，冲得很厉害，冲得很凶的啊，他要去抓人就是抓人啊，要去做什么就做什么啊，神怎么样子来把他从这匹骏马呢，竟然从马上是从马的上面掉下来的啊。在马的上面，神就把你，既然是这匹骏马，我要让你成为一个可以掌控的骏马啊、哦！所以把让他从马上掉下来，马的上面掉下来以后呢，这匹他就发挥他的很大的功用了哈、哦。他慢慢的他认识神，主啊，你是谁？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当他会问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被掌控了，他就在神的掌控之下，就成为这匹骏马。那我们也知道他在那后来他所发挥的功用是这么的大哦。所以各位，我们还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还是要从耶稣基督来学习，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培育人才的良师啊、哦。那大牧者，那我们从耶稣基督来学习他是怎么样子在培育人才的啊。所以我们从培育人才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他用几方面来把人才培育起来。他先呼召一些人来啊，而且他呼召他们啊，让他们呢能够对福音来做出回应啊，来跟从我啊，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信福音啊，不是只有在那里讲而已，而是让他们能够有回应，所以听他的人跟随他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啊。所以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要得到一些好的人才，你光只是如果你今天早上第一堂你有听李牧师讲哈，就是你光是让他说觉得说，哎呀，来教会很好哇，在教会里头很温暖，在教会里头这个我觉得很舒服哈、哦，这样子对于一般的人他觉得这个就够了，可是对于骏马呢，他不会满足的啊。他不会满足，因为他在他自己的职业里头，在他企业界里头，他已经有很多可以让他满足的啊、哦。他是一个 manager， 他是一个 CEO 他的专业让他已经在他的事业上有成就，他已经有满足了，他不需要来教会满足啊、哦。所以这些人呢，你一定要还要给他一些挑战。让他觉得说，啊，我在这里，的确是可以学习 可以学习到一些东西，我的确是可以能够有一些贡献，是我在公司里头我没有办法可以贡献的。好，那这个我等一下还会再比较清楚的再来说哈。我们先我很简单的来提到耶稣基督的呼召，他先呼召人出来。好，那我们在座各位，你也是被呼召出来来要参与这个训练人才的工作啊。所以林牧师非常的林永健牧师非常强调这个门徒训练啊。那门徒训练就是一个栽培人才的一个工作。那我们的栽培人才有很多的方式来做啊。那耶稣基督先是呼召，然后他教导他们啊，耶稣的教导非常的生动。我想你们也都知道，那耶稣的教导，他用食物的教材啊，让他们立刻就可以看得到的啊。看天空的飞鸟，你看野地里的百合花啊，那用这些来讲一些很深奥的道理，或者是他用比喻啊，一个人出去撒种，那有落在石头地的，有落在荆棘里面的啊，用这些。啊，他也用交谈的方式啊，让他们彼此互相谈话。等一下我们就会有一些交谈的方式哈。啊，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他用这一些方式来把人栽培起来。那我看我们现在有不少人，你们在教会里头做教导的时候，还是用很传统的，就是我讲你听的这种方式哈。那这个我们应该要从耶稣多学习到怎么样子来做教导，然后怎么样训练哈、啊，训练一群一群的人出去采取行动。特别你注意到这十二个人，耶稣也是常常跟他们讨论谈话。还有你注意到耶稣当后来增加到七十个人的时候，他让他们两个两个出去，出去以后是不是就算了？他们还要回来报告。回来报告，然后有评估啊，评估他们的工作是怎么样啊，这些都是一种的训练。这样子的训练呢，才能够让他知道哦，他们因为鬼服了，他就很欢喜。也是说，你不要因为这个来欢喜啊，对，像这些呢，都是一个带领的人，他需要能够在这些方面这样子来训练他们啊，来装备。装备愿意实践的小组哈、哦，那这个他的小组十二个人，然后十二个人里头再有三个人哈、哦，那他给他们一些特别的训练啊，跟他们在一起，以至于这些人将来可以负起这个这么大的责任哈、哦，啊，这个成为这个翻天覆地的使徒们啊、哦，那这些呢都是因为有人肯花时间在他们身上来栽培他们啊，耶稣就是这样做，然后建立关系，建立他们跟上帝的关系。耶稣以身作则给他们看见他怎么样跟上帝建立关系，他怎么样子到旷野去祷告，他怎么样子到山上去祷告啊。那这些怪不得后来门徒不是要求耶稣教他们祷告嘛，就是因为他们看见这个是耶稣他能够有这么有能力的主要的来源哈、哦。那这个还有他从耶稣的身上也看见他们怎么样彼此来建立关系。耶稣跟这十二门徒哈、哦，当他们要来找耶稣，耶稣说你们来看哈、哦，所以就到他的地方去看啊，所以。看到耶稣的生活，看到耶稣怎么样跟他们吃在一起，甚至睡在一起啊、这样子的一个生活，那这个是他们可以亲眼看见，可以亲身体验到的啊、哦。那这个这一些原则呢，就可以用到我们接下来我要讲的牧者们怎么样装备这个职场的。信徒哈、啊，牧者们怎么样装备这些职场的信徒？这些职场的信徒呢，他们都相当的有一套了哈、啊。那你怎么样子去装备他们才好哈、啊？那而且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工作哈、啊。那我看到我们呢在座各位呢，我突然看到这个立环村在这里哈。啊 立环村呢，是我很早期的，这个在我在圣家谷的时候，这个所带领的之一哈。既然他坐在这里，我请他来现身说法讲一下好不好？哦，他是在公司里头，那时候你在公司里头做什么？来稍微简单的提一下啊。
台电子，我来之前还惶恐不安，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进这个教室，因为看起来好像是给传道人的，我还不是传道人啊，后来就被我们的这个新牧大伟鼓励说，你们就进来吧，没关系，你在教会做区长也算是代表传道人了，所以我也是进来以后，后来看到苏牧师，我也是非常的这个感恩，因为苏牧师是我1987年，我替我还有我妻子郑小梅受洗的牧师，之后在教会里面，他也给我马上就给我安排了服事的机会。我虽然什么都不懂，他就让我去先从招待做起，在门口跟人打招呼，他就招待。我觉得这个可以做，不用很多的知识。从这个地方后来又鼓励我，就是教会里面有安排了这个等于是就是给我们一个带领的计划，我记得有一位有几位在定期带领我们做这个信徒的装备好像是用导航会的这个的一些教材，那我也觉得教会对我们是有带领的计划。那我自己也是在这个受，我还记得9月28号87年受洗了，第二天就报名了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课程，那是上了能布林牧师的课，叫做个人布道与教会增长，这堂课也奠定了我服事的方向，就是用个人布道作为传福音的一种方向教会增长当然是我觉得是非常的重要，神国度人才的培育。虽然不到2年的时间，我在圣家谷教会，因为后来随着那苏牧师后来也因为离开了这个教会，那当时带领我的这些人，好像对我最关心、最有感情的人啊，情感因素也就好像也应该出去了哈。所以后来神的带领，让我回到让我到了现在的国际大使命教会，从1989年到现在。那一直在这个教会服侍，那在教会里面从小家长等于是团契组员，后来团契主席、教育执事各式各样的服侍都有机会参与。那现在对我而言的话，主要的服侍是三方面吧，一方面是在教会的服侍，第二方面是在我职场上的服侍，第三方面可能就是在家庭方面的服侍，职场上面，那我是当时我就是一个房地产的经纪人那有很多的机会接触很多的客户同事，也跟他们传福音那到现在为止还是一样那在这个家庭的服侍方面我妻子后来成立了10年前成立了弥补音乐因为这样子的音乐的服饰，还有许多的机会到各地去办那个音乐布道会，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不喜欢旅行的人这个呼召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很惶恐那因为换个地方他睡不着觉了，那我就鼓励他，我说没关系，我陪你去那原来我以为很多的服饰我可以帮他做结果他说其实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陪我就是一个见证了所以后来也是跟着妻子到了各个地方去过去10年来我们也到了差不多10几个国家也办了超过400场的音乐布道会在音乐布道会当中我也有机会就做个人的生命见证的分享，因为我的生命见证也是有很多的高低起伏也是在回顾神恩典的带领跟记号这样子的回想过去真的是带领很奇妙，我们也接触到了大概10几万人也带领了数千人回向了耶稣，这真是始料所未及的 也在这次我也非常感谢苏牧师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过去的服事的一些经历。那也谢谢苏牧师当年对我的特别的一个带领跟栽培，也让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跟服事的方向。感谢主，谢谢大家。
这个是临时的哈，不是事先先安排的，感谢主，他就可以讲得这么头头是道哈，感谢主。好，那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个在职场上的人哈，那他在职场上做得蛮成功的，但是神怎么样？就是当他一信主了，一受洗了，因为受洗的时候，平常我都会要他们写见证嘛，写见证，然后要讲见证。所以我就从这个写见证讲见证里头就看得出来说，这个人是不是可以立刻栽培的人才啊？因为这个是最新鲜的啊，也是最有吸收力的哦，也是最有潜力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注意了啊。所以有的如果是姊妹，我就请姊妹去带他啊，像有一个姊妹，他在受洗的见证的时候讲得非常的清晰，讲的条理非常清楚，我觉得这个人以后会是主入学老师的好人才啊。所以我就请一位资深的姊妹说，你去带他读经读一年，好好让他把圣经读熟了，这个人以后会是我们教会的主入学老师。那果然过了一年以后呢，他就可以开始带主入学了，慢慢慢慢越带越好，越带越好。那他要什么资料他就找我，我就提供给他，提供给他，要教什么就我叫他把他要教的东西先给我看看，然后他就去教，就这样子就把他带出来了。那所以这个就是对于这，但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工作哦，他也是一个职业妇女哦，他不是说英英美代子哈，这个台湾话英英不代机啊哈，英英美代子哈，他不是这样子的哈，但是他却能够成为一个这样，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座各位哈，这个不是只有我哈，我们在座各位，你就是要有这一种要去留人才。你好的人才，如果你不去把他栽培，好的人才他会留，他会走的啊。他因为他觉得他在这里没有什么可以发挥，他不能够在这里有什么样的贡献。所以你就是要学习像刚才我们讲大卫一样，他怎么样能够吸引人来跟随他。其实我们更重要，让他可以跟随耶稣基督啊。所以你要把这个角度呢，让他从跟随你再转移到跟随耶稣基督啊，因为你有一天也是会离开，但是耶稣基督是永远不离开的啊。所以呢，各位你要怎么样做呢？特别对这些职场的领袖啊，这些你要注意到你教会里头这一些比较有潜力的领袖啊，还有这些在职场里头，这些都是热心爱主的。可是平常呢，他不太，他会给你提反对的意见，啊，他也许他不认同你所说的，啊，那你不要觉得有威胁感，反而这样的人，是个好人才，啊，因为他不是唯唯诺诺，他会有自己的想法的，啊，那所以你是不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关键就在这里了。你怎么样让这样的人，可以成为你的好同工，而不是成为你的对手，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底下要看的了，啊。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啊，招他们与你建立个人的关系，啊，我们中国人是很讲关系的，你都知道哈，啊，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啊。那所以呢，你怎么样子跟他建立个人的关系很要紧啊。那这个，所以耶稣，你有没有注意到，当耶稣在呼召他的门徒的时候，就是叫他们的名字哦，按照他们的名字来找他们哦， 所以你要叫得出对方的名字，换一句话说，你要对这个人，你要真的是认识他，你要关心他，然后把他们找出来，把他们找出来啊、哦。那一般来讲呢，职场的领袖呢，啊，这些在职业场所里头有成就的一些人呢，他们呢敬牧师而远之。因为他觉得牧师不太了解他们，他们在职场里头有很多的，其实也有很多的，你别看他那么风光，他其实有很多的辛酸的啊，很不容易的。那他觉得你们牧师好像不食人间烟火啊，就是查经祷告哈、啊，讲道，哎，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职场上碰见的是什么困难。所以呢，他平常是离牧师远远的，但是牧师有提倡什么时候，他就有意见了哈、哦。所以像这样子的，那你双方都要靠我们一点哈、哦。那职场的领袖也应该多亲近牧师一点，牧师也要主动的亲近他们哈、哦，甚至到他们那里去哈、哦。啊，上个月有一个人来找我哈、哦，那他是从。他是从美国到，他在美国也有很好的事业，后来他到中国去，哈、哦，啊，那么他回来，他告诉我他在中国的，在教会里面呢，他为什么会来跟我谈话呢？因为他一直觉得我是他的恩师，啊、哦，那这个，当初他在做大事业的时候呢。我就看得出来说这个人呢啊是一个教会未来的领袖，但是他自己是 CEO， 他又很忙，他怎么可能可以进到这个融入这个教会里头来呢？所以我就主动去找他，我到他工作的地方去找他，我中午的时间，我两个礼拜一次哈、啊、一个礼拜太多了，两个礼拜一次，我就中午的时间，我就约他在他们公司的旁边附近，啊，找个小馆子，我们就一起吃饭，然后用一个钟头的时间，我就跟他带领他，啊，就跟他门徒训练。那这样子，所以他一直认为我是他的启蒙的，的恩师哈、啊。那所以他现在他说我在中国做的就是你最早给我的一个启发啊。所以他现在在中国，他也是一样啊、哦。他在一个国际的教会，一个国际教会就是要有 passport 才能够进去的。那中国有几个国际教会，我差不多都有去过哈、哦。啊，这个国际教会呢，都是一些职业人，这个专业人士在聚会的，在聚集的哈。哦啊，从国外来的啊，有 passport 的这些人，那这个的传道人呢，平常比较不是牧会的形态，就是讲道的形态，但是呢，他就帮助这个牧师呢，让他转变成为牧会的形态啊，那就是像刚才立环春所讲的哈、哦，这些也有区牧啊，也有小组啊，这样子来让他。成为一个牧养的形态，所以呢，哇，这个国际教会就非常的复兴啊，人数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他们有受过好的牧养。那他就跟我说，哎呀，这个以前我在那里帮助他就是给他一个这样子的启发，所以他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这个来替这个牧师来建立这个牧养的系统。牧养的系统啊、哦，所以一个职业人士呢，你一定要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这个好的关系呢，还就能够让你可以跟他彼此的信任，这种信任感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了信任感才能够产生爱啊，你对他有信任，他对你有信任，你知道这个牧师不是要利用他。是为了爱他，是为了要栽培他，啊，让他可以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不是我有什么目的，我为了要教会增长，所以我来栽培人才，啊，这个不对的。我们是为了神的国度，啊，来栽培人才，让神可以完成在这个人身上的旨意。各位，你听清楚了吗？哦，这个不一样哦。 不是因为你教会需要人，所以你要栽培人才，而是你希望说这一位弟兄、这一位姊妹，我希望他能够能够达到神创造他的目的。我上个礼拜也跟我的学生讲哈，我说 Mother Teresa 她不是从年轻的时候就立志要做一个领袖，而是立志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啊，但是神就把他推成领袖了啊，不是他自己去争取的啊。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所以我们的动机很重要。你这个这一些骏马呢，立刻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子的人嘛。他在公司里头看谁可以用啊，那他就出比较高的薪水就把他挖过来，或者是想办法把他留住嘛哈，因为他很会耍这个手段，所以他很容易可以看得出来说，你这个传道人是要利用我来达成你这个教会增长的目的，还是你真的是关心我啊，你真的是要我能够成长，他会看得出来的，骗不了的。所以呢，这一点我们需要注意哈，就是能够跟他建立一个互谅的关系哈。所以这个就是要从一对一开始了啊。其实今天早上你有听林牧师讲的，你们好像没有人问他这个问题，你会应该会问这个问题。一个牧师呢，牧养教会是相当的忙了啊，但怎么有时间？可以去做这个个人的工作啊，做个人带领的工作。那这个我在这里就是要跟各位分享了，这个也就是观念的问题。那这个等一下讨论，我也是要让你们能够讨论一下，就是如果你把这个栽培人才当作是你的教会事工很重要的一部分，那你一定会拨得出时间出来。就像今天好了，哦，你们礼拜六其实要买菜的就买菜，要割草要割草，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啊，哦，那你为什么会跑来这里？因为你觉得这个重要，哦，难得一年一次这样子的机会，我一定要来听，哦，那所以你就会把它播出来嘛，哦，所以也是一样啊，哦，那所以你在你的ministry， 我不晓得你的 ministry 里头，如果 program after program， 那是很多很多了哈，就好像提到了，就是说你这个一年365天，总是教会有很多现成的program 在进行，但是你如果觉得重要，就可以拿出来。那像我以前在牧养教会的时候，那这个牧养的工作当然。是蛮多的，我想我们在座的传道同工都知道，但是我因为知道这个重要，那你就会自己去找时间出来嘛，哦，你会找时间出来，那时间其实也不必说花的很多啊，像有的人我刚才提到，我差不多中午的时间都是在外面多啊。虽然两个礼拜约一次，可是我约的人多的话，我差不多每个中午都在外面啊。但是这样子我就带了十来个人哦，中午的时间我就可以带十来个人。然后有的人我就约他说啊，礼拜天，吃完午饭以后，你就立刻到公司室来找我啊，我们用。15分钟的时间我跟你谈。那当然在这个之前我都告诉他，我要跟你谈什么啊，那你需要准备什么。所以即使是15分钟，但是这15分钟呢是一个 quality time, 啊，他已经事先都做好他的 homework 了，不是突然临时来的啊。所以这样子有的人我就约他礼拜天，因为礼拜天最方便嘛啊。那其他有的人就是给他其他周间的时间，或者是中午就休息的时间各方面啊。那所以这样子的，虽然我很忙，但是我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来做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可以。那这样子的话呢，后来在新加坡，后来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我觉得我反而越轻松，因为这个都有一些同工在做了嘛， 那我主要的就是要花时间哈、啊。那时候我就是礼拜六早上一大早啊，就是他们到我家来，吃早餐，吃完早餐以后，就是这十来个人，就是一起这、就是、一起学习啊。那这些人再出去带人来学习，那这些都是职场的领袖啊，哦，就是这样的领袖，而是因为你跟他建立了好的关系，个人的关系，那他们就可以出去来做这样子的事情了，哈、哦，啊，装备他们成为职场的，确定他们的职场的护照，哈、哦，那这个也是我们传道人的责任，不要让他们觉得说哦。神的呼召就是要像师父是这样子啊、哦，这个全世界出来，这个叫做神的呼召啊、哦。神呼召我们到各个不同的角落里头去啊、哦。那这个我也前天也跟学生们提到，我们这个教会这个领域只不过是一座山啊、哦，提到我们还有六座山啊。哦啊，还有这个娱乐界的啦，这个文化界的、新闻界的哈、啊，那这个企业界的、政府机关啦、教育机关这些，这些人里头在那里工作，这些都是领袖，这些都是会发生影响力的。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上神学院哈、啊，你们也不必怕上神学院。啊，说哎呦，上神学院就要去牧养教会，那我对牧养教会我没有，我完全没有把握。其实今天这个教会的意义已经开广了啊，所以各行各业里头都可以有人出来做这些工作啊，不一定就是所谓专职的传道人才做。啊，所有人都可以做啊！刚才你提到李安生他的见证啊，他现在他也是跟他的太太一起配合啊，在泥土音乐啊做得有声有色。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ministry 嘛，啊，能够帮助这么多的人啊。那这个所以呢，我们要确定每个人的职场的护照。所以各位，你今天集中在这里来听讲，但是你明天回到教会，然后下个礼拜一，当你回到你各个不同的地方的时候啊，像我现在这里所看，我大部分你们我都认识哈，那我看到你，我就知道，哎，星期一你又开始会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哈，那你在那里，哎，神就是呼召你在那里嘛。你就在那里发挥你的功用，所以我希望你今天所听到的这个，你也可以在你的职场里头，你也可以去带你的 potential leader 啊，带你的门徒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影响力才会大啊。然后我们再来看看，除了确定他们的护照之外，再来是什么？来 B， 这个，来，装备他们成为职场的服侍者，那所以你要给他们装备啊，你不能够光只是啊装备，除了给他们一些材料以外，更重要就是你的带领哈、哦，你的身教、言教、你的生命的影响啊、哦。所以我也常很大胆的，我跟我的学生说，你们上课的时候，你们要看我，要观察我，观察我。看我怎么样在带你们，啊、哦，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装备，这是一个装备，也是让他们呢委派他们，然后委派他们成为一个基督的使者，就说你在你那个公司，你就是被派出去那个公司的宣教使。所以宣教的观念不要只是想到说哦，到国外去短宣啦、长宣啦，这个叫做宣教士啊。那你就是你们医院的宣教士啊，你就是你们学校的宣教士，你就是你工厂的宣教士，那你被派出去在那里啊。所以呢啊，我愿意支持你啊，我为你祷告。那你需要什么材料，你告诉我，那我来提供你材料。那这样子的话，你给你的信徒有这样子的观念，让他觉得，他是一个宣教士，他是一个基督的使者啊、哦。 Ambassador for Christ 哈 AFC 那这样子，那在他自己各自影响的范围里头，能够带出他的服事哈。所以呢，有不少的职场领袖，他愿意开放他像在中国有一些工厂他这个老板信了主以后，他愿意让员工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听到。那这个就也是同样付他们工资啊，那当然员工当然也喜欢啦啊，那就来啊，他就有机会来听福音了。那这个老板他就是愿意这样子做啊，甚至有一些工厂里头就有这个全时间的厂牧就在那里，当然他不会用厂牧的名义。在这个工厂里头，他也是工厂里头的一个员工，可是他主要的工作就是在牧养这一群工厂里面的人哦，类似像这样，所以很多的事情是可以，他可以放手，他可以在他里头来发生影响力。我有一次去昆明，那认识了一个公司的老板，他是开发商哈，他在这个昆明郊外开发很大的很多的地方，那他也认识了一些这些跟他同样做开发商的人，那他也很有心要跟他们传福音，可是他也不晓得要怎么做，因为带他们到家庭教会人少少的要不是老的就是小的在他们那边呢啊，在昆明的郊外那边是这样，所以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就召集几个人哈、用礼拜三晚上，用一个晚上看看哪一个晚上最合适，那就你们这些职场的老板，你就邀请他们，一起来查经啊，一起来聊聊谈谈福音啊，他说那我要怎么做？我说我带一次给你看，所以我就带一次给他看，我就是带第一次，后来我就离开了。后来过了几个月以后，我问他说，有没有继续啊？他说现在还继续，而且继续得很好，人越来越多，那就是这位弟兄，他就是所以参加的人都是在职业场所里头的人，那这些人呢，他们就有机会。甚至后来有一次我去的时候也为他们当中的人来施洗因为他们已经信了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职场的老板呢他能够发现，后来我觉得说你还是应该要有一个教会，你不能够光只是这样子带他们查经。后来我就介绍他到一个教会那个我先在那个教会讲道，然后我就带让他们就进到这个教会里头去在教会里头继续受到栽培那因为这些人都是老板，他底下有很多的员工的，他有司机替他开车什么很多是秘书一大堆在那里他可以叫来叫去的。但是呢他这样子的骏马呢却是当他愿意降服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时候他能够做出一些很特别的事情那这里还有一个 EFG, 这个 G 我们要写请你写下来。这个 G 呢就是牧者怎么样装备职场的领袖，还有一个很重要 G G 就是提醒他们在家庭中的属灵领导。提醒他们在家庭中的属灵领导，这是基这样的人很容易忘记家庭，这样的人很容易把家庭放在一边他的工作已经够忙了那他甚至要加班那甚至为了要拼业绩，但是呢容易忽略家庭或者是他觉得家庭没有那么重要或者是他就是跑，要不是在他的职业，他就是跑教会在教会里头很热心，但是却忽略他的家庭。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更特别强调 这个职场的人在家庭里面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啊，他的家庭里面也是一个他的服侍的一个工厂啊，怎么样在家庭里头做一个 leader？ 我们在座各位也是一样，你在家庭里头，你做父亲、做母亲，那你就是一个 leader。你怎么样带领你的家庭？你怎么样子？我在这里还是要强调这个家庭礼拜、家庭祭坛的重要啊。啊，这个我不晓得在座各位你们怎么样？有的人他说：“哎呀，宗师你这样讲是很好，但是我不晓得怎么做。”那我就带他，我说我到你们家去带一次好不好？好、哦，那我就真的就到他家去了，我就带一次给他看了，哎，以后他就照这样做了。哦，所以这个就是，你说哎呀，你这个就回到刚才问你怎么有那么多时间？哎，你就是要花这个时间的 啊。那所以呢，事情啊、哦，教会里头当然还有很多的事，那这些事其实。信徒大部分都可以做的啊，你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人的上面，花时间在人的上面，那少花时间在事情的上面啊。如果你觉得哎呀我事情太多了，根本没有办法去顾到人，那你是本末倒置了啊，你的 priority set 错了，你一定要想办法要改过来。那这个就是等一下我要你们讨论了啊，就是你要改过来。你不要这样子啊、哦！哎，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啊，我今天呢，我就是跟各位来提到哈、哦、啊这一件事情。那在腓利门书，其实腓利门也是一批郡嘛啊、哦。那腓利门他是相当富有，然后他也有他的事业啊、哦。那在腓利门的时候呢啊，腓利门。可是他腓利门他对保罗的工作帮助非常的大啊、哦，那保罗也是可以说是按照这个方式来把他建立起来的，以至于他这个当他保罗跟他提到阿尼西姆的事情的时候，腓利门他就愿意答应这件事情啊，结果呢如果按照教会历史的记载，那这个阿尼西姆后来成为教会里头非常重要的领袖。啊，就是因为这个腓利门他肯放手哈、哦，那这个保罗跟腓利门讲了一句话，真的，他在你可以写下来，我没有时间看这个圣经哈，腓利门书的第一章第七节，腓利门书第一章第七节，保罗对腓利门说：“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为众圣徒的心。”从你得到畅快，我再说一次啊，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那里得到畅快。好，那这个众圣徒哈，因为腓利门啊这一批骏马被得到了，而这批骏马他就发挥他的很大的功用。啊，在教会里面啊，这个得到畅快，英文叫 refresh， 好、哦、refresh， 这个不是畅快而已，而是 refresh， 啊，觉得很新鲜，很活泼，大家从他那里得到很多哈、哦。所以各位，你现在听了这一些了、哦，那我们来谈一谈看看啊、哦，来谈一谈看看，就是说，也许这样子啊。我们好不好就两三个人两三个人一组，两三个人一组哈，哎，你们稍微把椅子转一下好不好，先转一下哈，把椅子转一下，两三个人或三四个人都没关系，稍微把椅子转一下哈，我们来谈一下这三个问题哈、哦、不要太多，三四个人两三个人就可以了哈，好、哦、围一下哈、哦、绕个圈子围一下。啊，请你们谈一下啊，这里面的问题哈，分享一下你的留才育才的得失的经验哈、啊，或者是如果是传道人，你想一想，你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牧养群，还是你有拨出一些时间出来哈、啊，来培养这些骏马？那你要开始启动吗？啊，怎么样子去进行啊？ 哎，你们谈一下好不好？啊，谈其中的一项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啊，你们稍微谈一下，然后有什么问题，我还留一点时间，我们可以来发问，啊，嗯。那就